那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简春恩教授他是在台湾基督教办的一个大学，叫做东海大学啊，就台中，在台中的一个是社会系的。那么他后来就到夏威夷，又去拿了一个硕士，是不是？然后在 Cleveland 那个地方的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取得了博士学位啊。他的专长是外遇。他说啊，这他我是控你的话，他说我是专门搞外遇的。等一下让他解释是什么意思哈。好，那么他也曾经在东海大学在社工系的系主任，也做过研究所的所长，也曾经在台湾台南长荣大学在那里担任校长的职务，以及是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我记得在美国也有这个机构叫 United Way， 我想我们都听过啊，在那里做过理事长。那么现在他是东海大学社工系的教授，并且是台湾中信月刊的发行人，在台湾有台湾版的中信月刊，他是台湾版的中信月刊的发行人。好，我们要热烈的欢迎简春恩教授跟他的师母，请他们一起站起来。
如果你跟我说简老师你有这么好的工作的经验，也在美国拿硕士拿博士，在台湾一直搞婚姻，或是说台湾几年来一直在搞外遇，我的博士论文专门写外遇啊，大陆叫婚外情，对不对啊？叫或是这个啊二奶学，嗯啊，如果你问我说简老师，这三十几年来，如果说你有一个 comment， 你的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要说，我如果有感触的话，我要说这么一句话。我就发现说，人生有时候真的是不公平，好人不见得有好报，贤妻良母不见得她的丈夫就珍惜，男人奉公守法守正不阿，她的太太不见得幸福快乐，你相信吗？各位的表情反应都很僵硬啊，我再慢慢来啊。我说真的啊，不见得。我常常看到那些贤妻良母为家付出那么多，为先生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先生还在外面乱搞？每次看他们的泪水，看他们的痛苦，我真的接着是说，哎呀，那个所谓的伤害，最大的伤害就是婚姻上的不忠。我也看到很多好人啊，奉公守法守正不阿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中规中矩，言必有信，行必有义，游必有方，孔子的弟弟，孟子的哥哥，这样可以的吧啊？绝对不会结党营私，绝对不会巧言令色，绝对不会说人的短话啊，规规矩矩的，不苟言笑的，非常非常严肃的正人君子哦。请问看他太太跟他在一起就一定快乐吗？好，假设说如果你是一个28岁或是29岁的待嫁，台湾称为适婚的年龄，可以结婚了，现在有两个男生在追你哦，有两个男生，第一个男生哦，他是正人君子，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守正不阿，什么优点都有啊，不巧言令色，沉默寡言啊，非常非常安分守己，宁愿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所有儒家思想的优点他都有，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男生，我们称为假男。第二个男生，这个人比较随便，大过不犯，小过不断，喜欢弹吉他，我没有说弹吉他的不好，喜欢弹吉他，喜欢打球啊，也喜欢开玩笑，开的玩笑有点黄又不太黄。你告诉我，你比较喜欢跟哪一个男生去约会，甲男还是乙男？讲大声一点，乙男。所以我看你们程度也不高啊。 我从台湾头问到台湾尾，我问到日本，问到纽西兰，问到澳洲，问到美国，啊，问到英国，我问很多人说，如果你是女生，你喜欢跟哪一个男生约会？当然有人讲说，结婚的话哈，为了换票着想，不管怎么样，我说约会。请问你喜欢跟甲男还是乙男？大部分的人都说乙男，都说乙男。男生讲的不算，我现在问女生。啊，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很简单，很简单，因为在男女相处当中，绝对不是我是不是好人，我有没有赚钱回家啊，我这个人有没有犯法，没有那么简单。你好好思想圣经所讲的话啊，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两个人怎样成为一体。圣经第二章就有这种教训哦，请问你们有没有成为一体？嗯，你当然会问我，简老师，什么叫做成为一体啊？我说以现在为例，请问你们今天有没有夫妻啊？啊，今天晚上夫妻一起来的请举手。哦，不错，好，请放下来。啊，当然有的是没有结婚的了哈，那不算。我在台湾演讲的时候，常常有人跟我这样讲：“钱教授，你讲得很好啦，不过虽然你讲得很好，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说：“为什么？我现在就不来啊，有什么用？”啊，常常很多人就希望他先生陪他来。先生，今天齁、哦、哪个地方有演讲，我简教授要来讲。他虽然也不算什么了，对不对？啊不过讲的对婚姻有帮助哦。拜托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一起听，希望我们的婚姻可以更加的幸福一点。先生正在看电视，知道吗？哇， NBA 的或是什么棒球队，明天有棒球球赛，对不对？啊，正在跟你一直看，太太，你要去，赶快去，快快快，快去，你去就好，我不去，我不去，我的婚姻没有问题，只有你的才有问题啊，我的婚姻没有问题。回来说你怎么改变，我就跟着变，我没有问题，你自己去就好了。他死也不肯陪着太太去，那个死也不肯陪太太去的先生没有犯法，知道吗？奉公守法，守正不阿，对不对？赚钱养家活口，请问太太快乐不快乐？啊，不快乐。啊，简老师，我先生不是坏人，没有搞外遇，也没有所谓的暴力，没有，但是我就是不快乐，因为先生总是不陪我。啊，有的太太看到先生不陪，也不是善于甘休的、哦、啊，有人是只好一个人来，对不对？有些女的不甘休，啊，站在电视机前面，拜托了，先生陪我去了，他挡住那个视线，啊。你不陪我去，我就不让你看电视。啊，今天这样看的不对，那看的不对，那不对。啊，拜托了，陪我去了，拜托陪我去了。搞了十几分钟，先生就生气，好了好了，不要吵了，陪你去了，怎样？他就心不甘，怎样？情不愿的陪太太来。哎，请问那个心不甘情不愿不得不陪太太来的先生，比那个死也不肯来的先生有没有好一点点？好一点点哦，对不对啊？好一点点哦。所以我常常演讲说啊，总会看到有这种现象，有些男人到了会场了啊，到了会场了，麦克风怎样？那个不要吹波，不要啊，用贝斯稍微多一点点 ，OK。有的男人不得不陪太太来，但是看到人哦，怎么那么多？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男人听这个实在丢脸丢脸，啊！太太，你坐前面，我坐后面，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坐后面，不要管我，不，你坐前面。等一下听完演讲的时候，在外面电线杆下面集合，知道没有？电线杆下面集合。所以我每次在台湾演讲，常常发生这种状况：一演讲完，外面电线杆下面都是人哦。那个不得不来的，却因为。不好意思，让太太坐前面，先坐后面，两个人在听演讲，还分开了，可惜不可惜啊？很可惜，对不对？啊，很可惜。所以有些人就这样坐在一起。在座各位夫妻一起来，而且现在仍然坐在一起的，请举手。我们大家给他们掌声。来，这个快了，这个。 对吗？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坐在一起呢？啊，坐在一起的比一前一后当然要好，对不对？但是还不够。几年来的经验，我看到很多人听演讲，夫妻虽然坐在一起，但是正襟危坐一直看。我看多了，我跟各位讲，啊，有些人不一样，这样。哦，那个小动作很多呢，啊，那个打情骂俏的有动小动作的，比那个正襟危坐的有没有好一点？啊，你们说啊，你们都没反应，叫我怎么说？当然好一点啊，对不对？啊，让我讲一个例子，我刚才说过，我结婚到现在34年两个月又怎样？一天嘛，还不到一天，快一天的啦。6月19结婚嘛，现在8月19嘛，对不对？今天8月19吧，还差不多嘛，对不对？啊，我说我结婚34年两个月又多一天，我记得几年前，应该是将近20年前，结婚15周年纪念的后面的两个礼拜，我记得很清楚，我要从台湾的台中坐 bus 到台北去，我上了国光号的那个 bus 以后，坐好以后，我看到一对老夫老妻也上车了。哦，这一对老夫老妻哦，头发斑白，老态龙钟，行动迟缓，一前一后撞击恩爱。我在车上看着他们这么老了还能够在一起，心中好生感动。我还跟上帝祷，上帝啊，祝我的婚姻能像他们一样，能像他们一样啊，怎样呢？希望能够夫唱什么妇随，能够像他们这样好像很恩爱的常常在一起啊。我就这样祷告，祷告真的很有用。一阿门，眼睛一睁开，他们就坐在我前面哦，就坐在斜对方而已。我说一直观察他，一直观察他们，我一直对他们很注意，从台中看到台北，2.5个小时。看完以后，我就一点也不怎么羡慕了。你猜为什么？2个小时居然只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不要讲话。第二句话是什么？下车。我说这样干嘛啊？夫妻在一起，什么叫做成为一体？没有像我们知识分子想的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上帝命定我们成为一体啊，夫妻。哎，奇怪，我跑到哪里比较好？一直碰到那个音波会干扰哈。叫我怎么办啊？乖乖举起来。啊，你慢慢就发现说，成为一体有很多人还是有障碍。中国人最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说，反正我又没有做错事，反正我还又没有搞外遇，反正我赚钱还不是养家活苦，我很辛苦呢，我自己人也不错，不然叫我怎样？不然叫我怎样？怎样？嗯？怎样？啊，这个不是成为一体。在我讲这个之前，我先讲个例子让大家做参考。多年前我碰到一个个案啊，一个个案打电话给我，简教授，我有严重的婚姻问题要来找你，可以不可以？我说好啊。那个时候我每个礼拜有一个下午是 open， 可以接这个个案，约好下个礼拜的哪一个礼拜的中午1:30来找我。当时1:30一个，3:30一个，5:30一个，有3个个案，我帮他排到1:30，他准时来了。看到他一进来，哦，我眼睛一亮，我必须坦白讲，我眼睛一亮，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很漂亮，穿着、谈吐、打扮都很漂亮，气质很好，只是掩不住一脸愁容，很难过的样子，很难过的样子。啊，我让他做好以后，我就看着他的资料了。哦，结婚即将9年，严重的婚姻问题，所以我就问他：“小姐，你找我是什么事情？”他马上跟我回答说：“简老师，啊，我要跟我的先生离婚，这事情就严重了。”我马上就问他：“小姐啊，你为什么要跟先生离婚呢？为什么离婚呢？”当他被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哪知道他低头不语。犹豫不解，撞击痛苦，唉声叹气，却又说不出话来。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很难过，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啊，吞吞吐吐。我是性子很急的人，那天又3个个案，
暗自着急，哎，拜托快讲好不好？我今天很忙的，你第一个就赛车，怎么可以？快快快讲，快讲！啊，我期待他快讲，他就说不出话来。他说要离婚，但是说不出理由。看他吞吞吐吐以后，我就知道什么一回事了。刚才我讲过，牧师也介绍过，我是专门搞什么的？搞外遇的。我的博士论文是专门写外遇的分析及处置啊。向来找我的是女性比较多，没有错，不过经常是问我如果挽回先生的感情，如果让婚姻更好，很少当面要离婚的。那如果要离婚的话，理由不外如下。我老神在在，我胸有成竹，我看着他就用非常同情的眼光看着他。哦，你要离婚了，那我知道一定是你的先生怎样有外遇，对不对？嗯，台湾女性主动离婚第一个理由就是先生外遇嘛，是不是先生有外遇啊？前同事没有，我先生没有外遇。哦，没有。我说你要离婚，我记得我就用更同情眼光看着他嘛。哦，那我知道了，一定是先生有暴力打你，对不对？是不是打你啊？我说台湾内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员，对吧？啊，台湾女性主动离婚不是先生外遇，就是先生怎样暴力啊？是不是先生有打你暴力？是不是？前同事没有，我和先生没有打我。哦，这个也没有。那就奇怪了，现在没有外遇没有暴力，他居然要离婚。我记得那个时候就马上把那同情眼光改变过来，变成冷酷的眼神看着他。莫非你自己怎样有外遇，对不对？为什么要离婚？就是没有，我没有爱上别人。哦，啊，这个也没有。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三个主要理由都没有出现，现在没有外遇没有暴力，太太也没有外遇，他居然要离婚，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了。我想第四个就不用问了，是不是你打你先生？我看算了。啊，小姐，你现在没有外遇，也没有暴力，你也没有外遇，你为什么离婚呢？我再问他，他仍然说不出所以然，吞吞吐吐。那个时候我是很烦，我是随便讲这么一句话：难道你先生人这么糟糕吗？不然你急着要离婚？难道你先生人这么糟糕吗？就是没有话，我临时想出来一句话而已。哪知道他对这句话马上有反应。简老师，我先生人很好，问题就出在他人太好。怎么了？啊，为什么人太好又不好呢？他终于说了，大家注意听啊，简老师，我九年前要结婚的时候，大家都羡慕我，说我要嫁给一个什么最好最好的老公，大家都羡慕我啊。他是谁啊？哦，新竹科学园的新贵，台湾来就知道哈，台湾第一次工业化高度的那高级科技的是在新竹工业园区，新竹科学园区的啊研究员啊，薪水高职务高。哎呦，我要结婚的时候大家都羡慕我，因为大家探听过他实在是一个条件很好的人，国内最好的大学毕业，出国也拿到硕士回来了，对，在高科技里面啊，人品又不错。他说我爸爸妈妈还做了身家调查，人家是书香什么世家清白。我要嫁给他的时候，不仅爸爸妈妈都高兴我喜配这么一个男人，我自己对我的婚姻也满怀欣喜，觉得我一生一定是幸福无语。简老师九年前刚嫁给他的时候，我对婚姻充满了期待。刚结婚不久，有一天先生去上班呢，下班回来的时候，我看着先生下班回来，赶快跑到门口迎接他，想尽办法跟他讲话，看先生回来了，我就跟他讲话了。先生回来喽，哎，回来喽，忙不忙？不忙。累不累？不累。办公室有什么事？没事。要不要喝水？随便。想吃什么菜？想吃什么菜都可以。好不好吃？普通。要不要看电视？随便。哪一台？你决定。好不好看？好看不好看？普通。啊，要不要睡觉？走啊。天天吃着普通，差不多随便。啊，由你决定。简老师，我没有想到跟一个好人在一起是那么的什么无聊，那么的痛苦。他说无聊，两年了没有改变，都觉得日子过得蛮痛苦。四五年了，仍然是我行我素，仍然是这样子。他说我的生命觉得很无奈。转眼结婚即将什么九年，想到先生明明是个好人，然后想到未来还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要跟这种好人在一起，天天普通差不多随便你决定都可以。那这种婚姻我不要也罢，他不要也罢。请问这种话会不会太过分？会不会太过分？
不过分了，那叫不过分了。好，等一下慢慢讲哈。啊，大家注意看，只有好人是不够的。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就讲，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两个人成为一体，对不对？这个成为一体里面，坦白讲，我们一定好好用心来想，怎么办呢？第二个建议，我就说，我们如果婚姻要成为一体，夫妻要成为一体的话，要养成怎样啊？夫唱妇随的习惯，什么意思？相信有人搞心理学的啊，从心理学来讲，两个人要常常在一起。Physically speaking, behaviorally speaking, 从行为上来看，从外表来看，哎，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请问这个重要不重要？重要。用中国话来讲，就是什么？夫唱什么？妇随。夫唱妇随。他要听演讲，我本来不想去 ，NBA 当然好看，简教授算什么？才不去听呢。但是看着太太一直要了，好了，陪你去了，对不对？总是什么好还是不好？好啊，你总来了嘛，对不对？啊，哎呦，太太要去逛街，先生最讨厌 shopping， 知道吗？啊，你去就好，你去就好。对不起哈、哦，我最近看那个资料啊，我知道我们国内哦发展得很快，建设得很快，哦，百货公司一间一间的盖，设备都很好，东西也不错。但是有一个设备我觉得不大好，很多百货公司的不是很多，有几家百货公司的楼下有一个房间。叫做老公休息室，你们听过吗？老公休息室，这房间里面很多男人不喜欢逛，你去逛街去吧，你去逛街去吧，我在前面，你快点下来，知道没有？快点下来，快点！我说这样就太可惜了，知道吗？我说如果你要扶上扶水的话，你既然陪他到百货公司了，对不对？你总会陪他上去啊，陪他上去啊。在陪太太逛街的时候，还要送他两朵花，一个叫随便花。再来叫尽管花、啊、对不对？你总要在旁边看啊，对不对？看他怎么买，他喜欢什么。陪陪其实就是第一层次的夫唱什么妇随。陪他，他到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就像路德陪着劳民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对不对？陪他。像这样的话，我要请各位帮我太太鼓拍手鼓掌一下，她陪我，知道吗？为什么要鼓掌？我特别要给她一个 favor 啊！她听我的演讲听了好几百次了，我看了。但是为了我的陪我来，知道吗？陪啊！什么叫做陪？你不想去也要去啊！哦，我现在喜欢看武侠片，呸呸呸呸呸，太太最讨厌看。为了爱先生的缘故，我不要说你每场都要陪他看，那太痛苦，知道没有？不过你五场陪，要不要陪两场，对不对？啊，陪三场也可以啊，对不对？五场也没话讲啊，啊，陪他。先生虽然不喜欢太太的虾饼，或者不喜欢太太看那个连续剧，为了爱太太的缘故，也陪他看，对不对？甚至陪他流泪，请问这个美不美啊？美不美？美。哎呦，陪是很重要的，用中国来讲是夫唱什么？护水要陪他啊，陪他，这是第一道的动作。如果要美满婚姻的话，所以我们叫真爱不败。真爱不败就是在行为上，在身体上，在你的肉体上，能够跟太太怎样成为一体，陪啊，陪，陪还不够。刚才我讲过那对老夫老妻，请问他们有没有陪啊？有啊，对不对？那陪就陪吧，你往那里去，我往那里去，到台北，台就不在，就台北，坐坐嘛，坐坐，不要讲话，一直看。啊，两个人只光着啊，互唱互随，当然也不错了，但是仍然不能成为一体。成为一体要从外面的那个 behavior 里，从那个 physical 里，能够逐渐进入两个人的 psychological 里 ，conceptual 里。进入两个人的价值体系里面，让两个人越来越相近，话越谈越多啊，然后两个人情感越来越好，哦，两个人水如蛟龙。请问这个有没有比刚才那个夫唱妇随要好一点？有没有好一点？用中国话来讲，这叫什么？叫情投怎么样？意合。我不管你结婚几年，我现在是34年2个月又怎样？又一天，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几年。
但是希望不要度日如年，好不好？啊，我问了很多夫妻，请问你们夫妻关系好不好？请问你们夫妻好不好？还好啦，一般人的标准当然是还好啦。我说，请问到底好不好？就是还好啊，啊，我是说到底关系好不好？啊，我仍然同样的话不断的问，问了三四遍，他至少说了，反正还没离婚嘛，怎样？啊，我看他仍然没有进入状况，我就问他，某某先生啊，你跟你太太结婚12年，对不对？请问最近的一次啊，两个人促膝长谈，无所不谈，水如蛟龙，两个人相谈甚欢，哎呦，欲罢不能，两个人谈的是热烈交心，两个人谈的越谈越愉快，就像当初谈恋爱的，无所不谈。最近的一次是哪一天？是多久以前？我就这样问了，他看着我，啊，真的是我们结婚了呢。你们听懂这句话？我结婚又怎样啊？婚前可以情投意合，为什么婚后不能情投意合？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对不对？想到这里我就想，我跟我太太34几年了，等于我在做见证，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做见证，用我的力啊。我结婚的时候，坦白讲啊，因为家里穷啊，虽然在国外读书拿工会嘛，回来以后啊，因为两个妹妹结婚钱都当礼金送，两个妹妹都要结婚。所以我没有存什么钱，所以我结婚的时候啊，拿硕士回台湾第二年当讲师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跟别人借了3万块钱结婚，啊，那结婚第一个月总要还钱呐，对不对？我又没有办法一次还，我就先拿6000块放在一个信封里面。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她家境很富有，在台北那个万华地方很富有。当初他们他兄长把他喜配给我，根本就没有做身家调查，只以为是留美回来一定是好人啊，那就这样就嫁给我的，他不知道我那么穷。所以结了婚以后第一个礼拜我把6000块钱放在信封里面准备要还给人家的时候，看到信封里面钱，我太太就问我，请问这个钱是干什么的？里面有6000块，6000块是干什么的？我是要还给人家。他说什么叫做还给人家？他还没有借钱的概念啊，我就跟他解释，所以还给人家齁，是你没有钱啊齁，然后跟别人借钱过来啊齁，他没有办法一次还啊齁，所以分成5次还啊，一次还6000啊。哇，他听了吓一跳啊，你连结婚都要借钱，那是我不知道，要不然就不嫁给你。我说太太我怕你不嫁给我才不让你知道的啊。我安慰他啊，太太啊，我家向来很穷，以前爸爸说中风半身不遂，我们常常借钱，借习惯了也不会怎样啊，有还就好，怕什么？还不是养出一个博士儿子，对不对？啊，我就这样讲。所以结婚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他爱我，我也爱他，但是在金钱观念方面，两个一样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 ，conceptual 两个概念不一样。他很节俭，哦，我看现在这么没钱，他就很节俭，希望能够节省一点啊。我呢，我就难得以前那么穷，现在没有欠债了，现在早就还光了，不对啊，能够花就花嘛，没关系，反正就是啊。所以每次谈到钱的事情，我们就意见不一样啊。结婚10几年了，就意见不一样怎么办啊？啊，当然你听他了，你还能怎样？节俭总是好习惯了，对不对？好习惯了，我就只好听他的啊。我有时候还是难免会笑他，太太不要那么节俭啦，啊，省钱，存钱，人生最空虚的事情是存钱，到时候钱给别人用。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子女对簿公堂，子女对簿公堂，听懂吗？听懂没有？啊，为了你留下一笔，大家争谈啊，对不对？啊，不用，我说人生天塌地拱，就是这样。全世界最笨的事情是存钱给别人用。我以为我有道理，哪知道我太太怎么跟我说，你知道吗？啊，先生啊，人生更可怕是花钱，钱花光了，今天没死，看你怎么办。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钱花光了没死，那怎么办呢？啊，
所以两个人在用钱方面不一样，我知道不一样。我们虽然常常互唱互随，但是每次在花钱当中总是会有所争执啊。我是搞婚姻的人，我在刚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清楚，太太，我们再怎么穷再怎么，我是搞婚姻的哈，我们家夫妻哈，每四个月就要旅行一次，知道吗？四个月要旅行一次，一年要旅行三次，出去要过夜，过夜啊，住旅馆。那住旅馆的时候住什么旅馆，两个意见就不同了。我认为应该住好旅馆，不是五颗星，起码四颗星，知道吗？这才像话嘛，对不对？偏偏我太太认为节俭一点比较好，她认为应当住最简单的旅馆啊。为什么你要住最简单的旅馆？她的理论是，反正晚上睡觉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明天醒来的时候就要走了，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也有道理。请问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办？就是不一样。我爱你啊，你爱我，我们相爱，但是用钱方面就是不一样，观念上就不一样，怎么办？用了怎么办？凉拌炒鸡蛋呢？啊，我只好听他的啊，毕竟节俭是好习惯坏习惯了、啊，是好习惯嘛。听他的，听苦不苦？苦，对不对？怎么这样节俭？好了好了好了啊！台湾话有一句话是“听无嘴保富贵”，有没有听过？你听太太的嘴啊，就是以后大富大贵了，对不对？我说忍耐就听他的，就听了，就听到我四十岁那一年，我四十岁那一年快过生日了，我才跟我太太讲，太太，先生我转眼就要九十了，你们不知道台语哈，十是什么意思呢？就四十岁了，先生我转眼就要四十岁了，他就说那怎样？哎，拜托好不好？我就用圣经上一句话说，哎呀，你们怎样？啊，这个夫妻要怎样？你当与你所爱的妻子快活怎样度日？这个明天要讲，这个主题明天会讲哈。你当与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太太，我们应该要传道书九章九节所说的夫妻快活度日。那什么叫快活度日？我说下期礼拜开始旅行了，拜托这次旅馆订好一点好不好？好不好？如果五颗星不是我，我说起码四颗星好不好？拜托旅馆订好一点好不好？他一听到我要订那么好的旅馆，吓一跳，春楠呐，那个很贵呢。我那个时候终于跟他太太啊，旅行又不是逃难，听懂吗？旅行又不是逃难啊！哎呀，我听他十一年多，四十岁才跟旅行又不是逃难，拜托我们一起来享受生活好不好？太太跟我说 ，yes， 好了好了好了，你去管钱没关系，旅行的时候钱你管啊，旅行的怎么花我都不管，你来管没有关系啊，只要不要让我知道钱花多少就好，啊、那还不简单嘛，对不对？从此以后我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哎，有用有用，起码我等了十一年十二年，凡是忍耐不是一天两天，知道吗？不是一个月两个礼拜，哈哈，不是一年两年，凡是忍耐要十一年多，知道吗？啊，哎，庄伟太太跟我一样啊，结婚快乐不快乐啊？哎呀，婚姻什么叫婚姻？哎，我往前走，慢慢来，没有关系，对不对？哎呀，但是互相忍耐，哎，逐渐的我们在观念上越来越怎样？越一致，从夫唱夫随进入第二个境界，叫做什么？情投什么？意合。告诉我最近一次你们夫妻常促膝长谈，无所不谈，虽如家荣你荣我荣的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千万不要再跟我讲我结婚了呢，结婚又怎样？就是要这样子啊，对不对啊？要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怎样越好？请问如何越来越好？你怎么让外表的成为一体，进入内心当中成为一体？那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哦。所以你看这里面我要穿插一个例子让各位来思考。圣经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外遇的个案，你们都清楚吧？谁跟谁？大卫，对不对？大卫这个人按照圣经所说的是合神怎样心意的人哦，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圣经这样记载，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怎样起床，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啊？太阳平息是几点？您这边是几点？什么六点？我看八点还太阳还很亮哦，对不对？哦，睡午觉睡到晚上，哎，不，傍晚六七点，请问过不过分呢、啊？很过分哦。大卫，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起床，起床也应该赶快回办公室批公文啊，知道吗？啊，你官越高哦，就要不要压公文？一公文一定要赶快批。我当过长荣大学的校长，我就知道到台北去开会，回到台南赶快十点多，晚上十一点也要到办公室批公文啊，批着放在秘书那边，明天人家怎样马上可以拿公文回去了，对不对？就不会延宕一天两天了，赶快让人家有知道怎么决定这个人要不要聘怎么弄。哎，
这是我们当长官的人要有的那个责任。大卫日落平息啊，太阳平息才起床，没有去批公文，居然在城墙上怎样游来游去，知道吗？就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到底男人喜欢不喜欢看女人洗澡，今天我们不要谈好不好？这另外一个话题啊。但是你当王的人看着女人在洗澡，你应该想到孔子所说的话，非礼什么勿视，非礼勿听啊，对不对？哪知道这个道一看，看到流口水，知道吗？啊，这是我想的了啊。啊，看到猪八戒的口水都流出来，对吧？马上下条子，叫人家把八十八掌，那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八十八，对不对？带过来，八十八，听懂吗？不是七十七哦，八十八，带过来，然后跟他同房了，对不对？同房了。哎呦，那一天不是那天，同房以后，事后八十八发现她怀孕了，对不对？然后托人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了，对不对？”大卫想想，这下可好啊！人家的丈夫在前线为国怎样征战，我当王的人在后方乱搞，搞得人家肚子怎样都大了，成何体统？该当何罪？你们中文程度到底好不好啊？包公的那个电视剧看过没有啊？那你当王怎么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啊？他就心中一计，先生一计，赶快把人家先从前线怎样调回来。请问你先生叫什么名字？乌利亚，把他调回来。他想着，哎，调回来，年轻人嘛，一个为国征战，三个月五个月没见面，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怎样？一定会怎样？敦伦嘛，对不对？敦伦到底听懂没有？不是伦敦哦，反过来就对了。一定会有夫妻的性的关系嘛，对不对？性关系以后，哎，肚子大了，生下小孩子，管他谁像谁啊？有没有血型检定啊？没有啊。有没有 DNA 检定？没有啊。到时候他就含混怎样过关了，他以为这是好方法啊，果然是这个样子。当他把乌利亚从前面调回来的时候，哎呦，就到王宫里面去啊。大卫就问他前线战争的事情如何，对不对啊？对，大家怎么样？问了很多话，跟耶雅跟这个乌利亚说，对，你请回家去吧，就送了一份礼物给他，你请回家怎样洗洗脚吧，回家享受什么天伦之乐吧，你就回家吧啊。请问乌利亚那天晚上有没有回家？没有回家哦，乌利亚没有回家。我们想想看哦，如果你是八四八，作何感觉？我要让大家稍微再分析一下哈，对不起，我最大的问题要问，为什么八四八那么容易的就被大卫引诱？为什么把八四八那么快被引诱？就乌利亚要不要负责任啊？当然你会讲说，乌利亚已经受害者，你怎么还在骂他？我仔细跟各位讲哈，乌利亚他的行为，他的做法，我认为对这个外遇个案来讲的话，乌利亚也有一些什么样责任了？怎么说？我讲给各位听。请问，当乌利亚跟从王宫出来，拿着食物的，拿着礼物的时候，有没有回家？没有回家。告诉我，如果你是八十八吧，你是女人八十八，嗨，被王逼迫跟他上床，就怀孕了。请问你，被你先生要回来的时候，你先生就要回来，请问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们犯想力很差哎，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如果你是个女，你犯了罪了，你会怎么办？害怕，啊！当时现在不知道哦。我跟你讲，我是专门搞外遇的，对不对啊？我跟各位讲会怎么样？一般的女性在外遇以后，男女一样，一定会有一个时间叫做所谓愧疚期，知道吗？当夫妻关系很好的时候，愧疚期会比较长；万一发现夫妻关系不好的话，愧疚期比较短。我相信八四八。这那么漂亮的女人88，让王看了就流口水的女人88，想到现在回来了，我保证她那一天晚上一定怎样，请睡睡阿哥秀旁醉。这是台语的，你们听不懂，我解释一下，穿得漂漂亮亮的，知道吗？撒什么？撒香水，对不对啊？现在回来总要对她有所弥补，总要对她好一点，对不对？以减少心里的愧疚一万一啊，对不对？左等右等，男就这样，我要对心里好一点，心里好一点。结果知道今天回到一路上呢，请问有没有回家？ 没有回家，连家都不回。啊，圣经这样记载，当仆人跟大卫王说，哎呀，乌利亚没有回家哦。大卫王听了吓一跳，怎么他没有回家？这一把那个乌利亚叫过来问，你为什么不回家？乌利亚，我不是送了礼物给你吗？叫你拿回家吗？你为什么不回家呢？请问乌利亚怎么说？啊，他讲了一句中国话，知道没有？真的，他讲中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知道吗？哈哈哈，大意是这样，他说耶柜怎样啊，我主基利亚众都住在棚里，我主耶啊及犹太兵并以色列兵并犹太兵都在城外安营，我七个回家吃喝，以妻怎样同房呢？不好意思啦，国家有难，大家都在战争，我的长官都还住在棚里，对不对？还在争，我怎么可以回家跟大家在一起啊？拍手拍手，我不要不要不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就不敢回家去，知道没有？不好意思。王说你怎么回家啊？你太理智了，好，这是把你灌醉，你灌醉总该回家，总该回家对吧？啊，总该回家吧。乌利亚这个人被灌醉以后有没有回家？没有回家，他讲了一句，又讲了一句中文，那打死我也不回家啊。当然是我自己乱讲的话了哈，对不起哈。但是你想想看，乌利亚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好兵还是坏兵？好兵。好将，好干部还是坏干部？好干部。请问是好先生还是坏先生？姊妹讲就好。我天哪，你们这还不能判断了、啊、就是好丈夫还是坏丈夫？是坏丈夫。从刚才的例子来比较，乌利亚这个人是非常非常 behavior， 你知道没有？国家多难，我们不能回去，哎呦，公王王说，哎呦，奉公守法，哎呦，不敢回去。但是不要忘了哦，如果你是88，他有美色，王看着我都忍不住要怎么样，要跟我在一起。我的身体，我的外表，我的一切，人家王都看的，都会受引诱。结果连我自己的丈夫对我都视若怎样，无睹。那么久没见面了，连家都不回。请问这个对女人伤害不伤害？拜托你们要反应，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讲下去哈、啊。我现在一直觉得我好像讲错话了啊！你看到这个女人，她不，这个女人她心里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她心里虽然是个好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好男人对太太应该做的事情。结果这种行为招致了她怎样？杀身之祸不是吗？相反的，我们来看大卫。请问大卫这个人啊，他是强调行为吗？他霸占人妻，谋害人夫，就是按照台湾的刑法，我问过律师，要判14年以上有期徒刑，真的，在中国大陆大概马上死刑了，啊，这个人行为上不是好，他还谋害人命，但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就发现大卫的特质跟这个乌利亚完全不一样，请问大卫这个人会不会写诗？他是全天下最会写的，对不对？大卫写的诗有没有感觉啊？你们知道什么叫感觉吗？台湾现在流行一叫 feel 啊，啊 feel， 我天哪，有没有香港来的 feel 啊？这个人很 feel， 不然说这个人很 man。啊，我看哦，西部跟东部实在有差别啊。你们实在很保守，这个都没听过啊。啊，在一起要有 feel， 知道吗？大卫这个人是很 feel 的人呢，对不对？哦，他写诗，你看多么会写，对不对？哦哟，神啊，你把我下在尘土里，尘土有谁赞美你呢？你把我下到阴间，阴间有谁赞美你呢？有没有？神啊，我每天晚上流泪，眼泪把床榻飘起，有没有？所以眼泪流到一个把整个把床飘起来，这个你有没有听过啊？大卫会不会写诗？会。大卫会不会音乐？音乐会不会？哦，他还是宫廷音乐师，对不对？啊，扫罗王睡不着觉的时候，叫大卫去弹琴给他听，对不对？请问大卫会不会体育？啊？怎么知道他会体育？鸡先死，百花百中，对不对？这要练多久？咻咻蹦，不能说不动不动，再一次再蹦蹦蹦，哈、啊，你早就走，早就被砍掉了。百花怎样？百中要弄到百花百中，要练多久啊？要练多久啊？ 啊，大卫会写诗，会音乐，会体育，请问大卫会不会跳舞？啊，哦，跳到他太太都看不惯，知道吗？想必一定很放松，知道吗？啊，请问大卫讲话有没有感觉？有没有 feel 啊？啊，前面上升了多多少，后面看守兵器的怎样，也得多少，对不对？哦，他说：“哎呀，现在如果能喝到伯利恒城的水，不知道有多好。”三个勇士听到哦，王要喝伯利恒城的水，他们就穿过敌人的阵地，到伯利恒去打水，又冒着生命危险，对吧？打水回来给这个大卫喝。请问大卫看到，哎呦，好棒好棒，我喝过，我就喝完了吗？不，这水如同你们的什么血，我岂可喝呢？大卫很有感觉的，很有感情的，是很富有的人，知道没有？啊，我一直觉得从这边来判断的话，只有行为是不够的，对不对？啊，只有夫唱妇随够不够啊？还不够，还要进入一个层次，叫做什么？情投怎么样？意合，情投意合。更重要的，基督徒的婚姻观不只是情投意合就够。如果你在这边结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牧师吴牧师一定后面会讲这么他这么晚套了这个戒指以后会讲的，神所配合的人怎样不可以分开。所以圣经的话不是我的某某人的话，也不是只有牧师的话，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个境界就更高了。哦，怎么说？我曾经在台湾碰过一对条件非常好非常好的夫妻，男才女貌，为众人之所羡，大家好羡慕他，条件好得不得了，长得好，不好不打紧，哦，家庭也好，子女也好，事业也都很成功，大家都很羡慕他。因为是好朋友啊，我有一天看到这个男的在这单独跟我在一起，我就开他玩笑，我说：“哎，某某人呢？啊，我正襟危坐的看着他，某某人呢？你爱不爱你太太？啊，当然爱啊。”结婚17年了，我当然爱我太太啊，爱。我马上问他：“请问你为什么要爱你太太？”简老师，爱就是爱，是不必讲任何理由的。我说：“对不起，跟专家不要讲这种话，知道吗？”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爱你太太？告诉我你的理由，你为什么爱你太太呢？哇，咄咄逼人的看他，告诉我，经过你理智的判断，经过你这分析，你为什么要爱你太太呢？他看我这么样的生气凌人，大家知道回答了哦。一，我爱我太太，因为爱一，我太太长得很漂亮，很美貌哦，的确是美貌，花容什么眼貌的确很漂亮，所以我爱我太太。我说还有呢？哦，有，我太太不仅漂亮，而且怎样啊？身材很好哦，身材的确很好，玲珑有致，知道吗？我说还有呢？哦，我太太不仅漂亮，身材好，而且她很贤惠。相夫什么教子，把孩子照得好的，我都一切都很好。我说还有呢？简老师你怎么问个不停？我说还有呢？我再问下去了，他看我这样咄咄逼人，他就会讲我太太不仅漂亮，身材好，贤惠，而且怎样呢？很会赚钱，开了一家小公司，赚的钱比我还多。他说所以我爱我太太。我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太太漂亮，身材好，贤惠，加上又怎样会赚钱，你爱她这么好的太太，如果你不爱她的话，自有别人会爱，对不对？啊，你这样爱她有什么了不起啊？啊，我说，不然你叫我怎样啊？你叫我怎样？当然大家抬杠了。我说有种的，一，当你太太失去花容月貌，不仅失去花容月貌的时候，还变成奇丑无比，请问有没有这个可能？啊，我是台湾阳光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知道吗？你们知道阳光是干什么的吗？你们大概不知道啊，专门处理颜面伤残的，我们称为被火纹身的人，火灾一烧，再漂亮也没用，知道吗？哇，变成奇丑无比的。我说，如果你太太失去花容月貌，不仅失去花容，还变成奇丑无比的时候，二，你太太身材走样，不仅走样，还变成桶的时候，请问可能不可能？大家小心哦，在美国特别可能，知道吗？啊，台湾也是严重啊，啊，所以台湾瘦身你知道吗？很贵啊，一斤要20000，知道吗？一斤肉要台币20000哦，啊，猪肉都没有那么贵啊，啊，我
我说如果你太太事情花容易貌是身材左样还变成桶的时候，三你太太有时候经常不贤惠，每个月总有几天不可理喻，生命当中只有几年怎样呢，哦，非常非常的很难相处，脾气怪异，哦，很难相处啊。四你太太怎样做生意亏本，不仅生意倒闭，还把你的钱都亏蚀掉了，把你的钱都花光了。男人，这个时候你敢不敢跟你太太讲说 My wife I still love you。 我的英文还说清楚吧，男人讲说太太我仍然爱你，哎呀这个我仍然爱你，当先生成功的时候我跟你在一起，失败的时候我仍然跟你在一起，当先生辉煌腾达的时候我跟你在一起，穷极了的时候跟你在一起，当他的美貌的时候跟你在一起，变成黄脸婆的时候我依然爱你，这叫什么什么力啊，这个叫做无怨什么无悔。神说神所配合的人怎样不可以分开，这是婚姻当中很重要的保障，知道没有，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见面，再怎么样不可以分开啊！我今天在那个 mall 在 twelve 是 twelve of 啊 mall 里面啊，看到一个餐厅啊，有一个那个画壁上挂一画，写了一个字叫缘，知道没有？缘分的缘啊！我建议各位不要把这个字放在客厅当中，知道吗？啊，他们喜欢用缘，一切随缘，知道吗？我说这个不好啊，为什么不好？你知道吗？我是搞外遇的，我经常问那个啊外遇者，你太太那么好，贤妻良母，把家弄那么好，你为什么在外面搞外遇呢？哦，蒋老师，我跟外面那个很有缘分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很有缘分啊？哦，我们住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办公大楼啊，哈，我一个早上在电梯里面碰了四次哦。一个早上碰四次就是有缘分，知道吗？我知道你跟你太太，那你跟你太太呢？哦，我们现在已经缘尽情了了，缘尽情了，话都随便讲，知道吗？这些人在行为当中，如果发生什么差错，最容易合理化的方法就是怎样？缘尽了，缘已经尽了，没有啦。我现在不爱他了，主观上的不爱他，用所谓大家常常讲的缘分已尽来说明，那就合理化，知道吗？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所以什么叫做成为一体？是无怨什么？无悔哦。我跟各位讲，爱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当你越爱一个人的时候，对他就越好，当你对他越好的时候，失望的可能性怎样？就越大。所以爱情爱本身呢，已经包含了什么种种的挑战，甚至包括一些挫折啊。什么叫爱？爱是需要一种能量，什么能量？当对方不可爱的时候，我说你没有办法爱下去，实在没有办法爱下去的时候，上帝又跟我们讲不可以怎样，神所配偶的人不能分开，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不能讲说随缘随便啊，不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靠一个力量来保护这个婚姻啊，来保护或是让这个婚姻有一个修补的机会。可能我要讲更白一点好了啊，什么叫修补啊？意思就是说美满婚姻的先决条件是你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我不要讲那么严格好了，美满婚姻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有一个意志力，就是没有的话你必须靠神给那个意志力，当对方可爱的时候要爱，万一不可爱怎么样也要爱哦。蒋老师，那不是太勉强了吗？我太太那么不可爱，身材也走样啊，脾气也不好，你叫我还要爱她吗？我说你最好爱下去啊，那不是太便宜她了吗？啊，我说男人不要讲这种话，生命很难讲，知道？这就我碰了很多这种个案哦。男人赚的钱，四十几岁赚钱，哇，不断的搞外遇，一直认为自己有权利，我有钱啊，我摆得平啊，怎样，对不对？啊，哪知道是不到五十岁，这么很会赚钱男人不到五十岁中风了，知道吗？啊，中风病倒在床，连三餐都要人家喂，连大小便都要人家处理，就是当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
谁肯在旁边啊，至死不渝，终身相随。我一个学生啊，是社工系的，在医院啊做社工啊，不实习社工时，在医我们这边淑美是搞过，在台湾是很好医院的社工啊。同样，简老师，我有个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我什么事情？我在医院里面呢，有一个人住特等病房，很富有，没有错，不过脾气很不好，脾气非常不好。哦，当然胖人就骂医务人员不敢接触他。哦，他脾气很不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说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脾气那么糟糕？是很穷吗？哦，很富有，住特等病房，当有钱人。那为什么他脾气那么坏？那没有人肯跟他接近。我说哦，没有人肯跟他接近，是不是他没有结婚？谁说没有结婚？他娶三个太太的。我娶三个太太的，现在病倒在床，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有很多人可以照顾他，啊，那我知道，虽然娶了三个太太，病倒在床奄奄一息的时候，三个太太怎样？走走走，跑着跑，知道吗？台湾话是日头呛阳阳，虽然过世面哈，说夜太阳之下怎样，大家劳燕怎样，纷飞了。嗯，我说这样不行，我就教他，你去找社工室的主任，说你要开一个什么，发通知，请这个病人的三个太太都要到，知道吗？开家庭会议啊。我要教我的先生怎么跟他讲，哎，你们当太太的不能太过分哦。先生现在虽然病了在床，不过以前还不是每一个给你们薪水，对吧？每一个十万，对不对？你们都拿过薪水好几年的哦。现在人家病倒在床了，好歹你们要去照顾啊。有人说你照顾，大家都推啊。现在只好排时间，知道吗？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那礼拜天呢？谁倒霉出动迁了？哎呀，我倒霉，我照顾啊。当这个男人意气风发的时候，哇，赚大钱的时候，自己认为一气一求的时候，他哪知道有一天会病倒在床，他需要人家贴身的照顾。什么叫爱情？爱情不是选择，不是，爱情是一种意志行为。爱情不是我一直要选，哎呦，我条件好了，我就把旧的放掉，我不要，我要选择更好的。如果你这样选下去的时候，别人会选你。我再讲白一点好了，是不是？哎呀，这个你跟越好的人在一起，你就越幸福。我跟各位讲，我很喜欢跟我太太一起拍照。我喜欢跟我太太，我太太蛮好看的，对不对？虽然个子不是那么高啊。我在台湾曾经跟另外一个人拍照，那个很漂亮，号称台湾第一美女，是谁你知道吗？林志玲。嗯，真的啊。啊，我是当时台湾联合青木的理事长，知道吗？林志玲他们公司 Catwalk 啊，凯沃啊，哈，要收一张支票400万给我们联合青木学会，我是理事长，要去拿这个钱，我还拍照啊，对不对？大的大的，哦，他就站在我旁边呢。就我拍的那张照片，敢拿回家吗？不是因为太好看，我说我不忍看，为什么不忍看？看了才知道自己有多丑。人家高我一个半头，知道没有？那么好看，我说哎呀，胖了。啊，人家条件好，哎，感谢主哈！我看了之后发现这样在破坏画面。我跟我太太在一起，这个画面比较美，知道吗？啊，不是好就可以选你多少？哎，你事业成功，总有别的男人比你更成功；你很美貌，总有别的女人跟你们更美貌。你今天要一个，将来万一我穷几条了，一无所有，穷途末路的时候，是谁要在我旁边？非得那个人是，当他不知不可爱的时候，我仍然怎样爱他；当他失败的时候，我仍然支持他；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仍然在旁边。这个叫做什么？神所配合的人怎样？不可以分开。你要好好爱这个人，可爱所爱，不可爱仍然要爱。因为有一天当你不可爱的时候，你凭着什么可以要求对方不要离开你？凭什么？除非你也这样善待对方，不是吗？你会像我这样很高兴啊，我太太在这里，对不对？如果她不在这里，假设了啊，她在家里面休息，如果今天在外面很成功的话，很成功，太太我今天很成功呢，人来了很多，讲得蛮开心的哦，我相信太太对，哎，恭喜恭喜，感谢主啊，神用你，她会跟我一起欢喜。那是因为我们感情还好，知道没有？假设我们感情不好，太太，我今天外面很成功了，哦，很多人听你讲，今天很成功呢。请问他会跟我一起高兴吗？ 有什么了不起，讲是讲了，你家怎么样也不知道，我们一天到晚吵架谁知道啊，没什么用的啦。觉悟的成就感大不大？就不会那么大。
哎，因为我们关系好，如果在外面失败的话呢，太太，我今天好倒霉哦，我今天很倒霉啊，今天啊，本来来了一两百人，讲二十分钟人走一半，再讲二十分钟又倒了一半，很丢脸的，很丢脸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感情不好的话，当我哭丧着脸回家的时候，结果我太太怎么说？活该啊，早知道你有这一天，倒霉，活该啊，上天有眼，知道没有？如果我们关系很好呢，我这边穷极了，人走一半被倒霉，又被别人很难听，好难过。我的太太，我今天很倒霉了，对不对？我今天很难过的，因为我们关系好，我们呼吸感，然后他可能抱着我，对不对？不要管他，反正今天听演讲那些人程度不高，不要理他。啊，我还是相信你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不要管他们，对不对？啊，听懂我意思吗？你会发现说，夫妻如果情感不好的话，你外面成功回来没用，你外面失败的话回来怎样，会被落井怎样吓死，人家看你活该。如果你婚姻很成功，你经营得很好，知道没有？你平常善待对方都不该爱，对不对？哇，你今天外面怎么回来，对不对？跟你一起高兴，你的 happiness times two。 万一你今天穷极潦倒，一无所有回到家，看你穷极潦倒回来，你的 sorrow 可以怎样Divide by two， 就减半，就是美满婚姻最重要。但是要达到这种状况的话，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当对方可爱的时候，你要爱他；万一有一天对方不可爱的时候，怎样？你仍然还是要他。当对方不可爱，你爱他的时候，是你为自己怎样啊，留下一个空间，知道吗？万一有一天你不可爱的时候，你才有这个条件跟你的配偶讲说，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同样的，一个女人可以给男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有一天我跟他们讲说，哎呀，夫妻沟通啊，讲了一大堆理论，有些太太听不下去了啊，简教授，你们大学教授就是会教的野兽。什么叫做会教的野兽啊？只讲那些道理，我要怎样怎样啊，我就不做不到啊，我就做不到啊，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没有读过什么书，我做不到啊，你叫我怎么样啊？我看他说，太太不要那么凶啊，虽然你先生很难过回到教授，你不知道讲什么话，但是女人可以给男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你什么话都不要讲，知道吗？看先生回来了，你也不要骂他，千万不要骂他，更不要给他上课，知道吗？啊，都不用不用，你什么话都不要讲，拿一杯水给他喝，知道吗？坐在先生旁边，偎在他的身旁，只讲一句话就好，我永远不离开你。男人马上就 full of energy， 知道吗？男人其实很脆弱的，他成功的时候希望他的妻小跟他一起享受，他失败的时候最担心的事情是怎样？他怕他的女人怎样离开他。女人给男人最好的礼物是，我永远不怎样离开你，我永远不离开你。就像圣经路德的美美在哪里？当伯伯一无所有的时候，要回伯利恒去的时候，就问这个媳妇，这么一个好媳妇，怎么对待这么好婆婆？怎么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什么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什么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你还讲了一句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怎样那里死，并且葬在那里，要不然愿神怎样重重的责怀于我。这是路德，路德都能讲这种话的，何况是你们，不是吗？何况是夫妻。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几个功课，我还没讲完呢，还有二十分钟，我还有另外三点要讲啊。啊，第一句话，回家的时候要握住太太的手，夫妻手握着我，手握着手，知道吗？要学习亚当碰到夏娃的时候，第一句话讲什么，好不好？啊，看着他的眼神，亲切的看他，又背上那一句话，知道没？你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就很深奥，知道吗？啊，第二句话是怎样？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啊，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后面那句话随便了，看你要不要讲。啊，你在哪里死怎样，我也在那里死，表示终身无怨怎样
无悔，永远不后悔，永远跟随到底。不要忘了，这不是你给对方好处，是你如同爱自己一样，给自己的婚姻一个好的什么保障，知道吗？好啦，什么叫做成为一体？一，互唱互随；二，情投意合；三，怎样？无怨无悔。但是不要忘了，圣经还有一句话，人要离开什么？父母跟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表示夫妻成为一体之前，还有一个先决条件，什么条件呢？啊，要有离开的动作，离开的动作。基督教的十诫里面第几诫讲人要孝敬父母？第五诫啊，是五还是四？第五诫啊，你要孝敬父母，十诫那个，不然会被狮子打死的。你要孝敬父母。以弗所书里面啊，你们要孝敬，你们当子女的要怎样啊？孝敬父母啊，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什么应许的诫命。圣经鼓励我们要孝敬父母，孝顺父母，叫爱父母，责无旁贷啊，当然是一定要遵守。但是圣经在创世第二章里面讲，那个人要离开父母是什么一回事呢？在这边有些的前辈在这里啊，有些的老人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出我自己的见证。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像都市人还是乡下人？不要怕伤害我，没关系，坦白讲啊，这样还说我乡下啊，我是乡下人没有错，而我爸爸妈妈都是不识字的乡下人啊。我爸爸40岁是说中风，还严重的心脏病啊。事实上我妈妈不是我爸爸的原配，我妈妈是我爸爸的第二个太太，并不是我爸爸搞外遇，是因为我爸爸的原配肺结核死掉了，肺结核自己过世了，不打紧，三个孩子又死了两个，都是肺结核，第三个也是肺结核，奄奄一息，爸爸走投无路了，走读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一定要细选，虽然自己残废了还是要细选，就托给媒人到山上去找那个童养媳，表示用钱可以买卖那个婚姻啊，找最穷的人家买一个童养媳啊。我爸爸只开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是女的，废话当然要女的了、第二体重要60公斤以上，我爸爸才要啊。为什么要60公斤以上？因为肺结核人他们很瘦，我爸爸被瘦整惨了，他要人胖胖的啊，他的乐子比较放心，所以我妈妈几乎被蹭完以后我才嫁的啊。1983年我拿博士学位回台湾了，这当然一大串故事，以后有时间做见证啊。这个但是回到台湾1983年的时候，在85年我爸爸过世了啊，我爸就在我们家啊，他过世了，我妈妈跟我们在一起，我太太是国中老师啊。啊，国中老师很忙啊，教学很辛苦啊。有一天我们家里发生这么一个事情啊，我太太教书回来了，还要煮菜，还要喂小孩，吃完饭喂完饭以后，全家人的碗盘杯盘狼藉的啊，狼藉在那里啊。我太太就跟我讲，春安你跟我洗碗好不好？她要我洗碗。我刚才讲过了，我是什么长？东海大学劳助教育指导长，专门管扫地的，当然也会洗碗的。听着太太，看太太那么累，她要叫我洗，我当然没问题，我来洗，我来洗，我一口气说我来洗。问题是这句话被我妈妈听到了。我妈妈是乡下人，没有读过什么书，在那个时代的人，她从来没有一个概念说男人应该进厨房，不不不，男人不必进厨房，何况是他的宝贝博士儿子，当然可以不必进厨房了。我是博士儿子，听懂吗？啊。我妈妈最疼我啦，听着她的媳妇既然敢叫她的儿子去洗碗，我妈妈马上就接着一句话，我来洗就好了，我来洗就好了啊！你看她疼不疼我？她疼我。我太太叫我洗碗，我妈妈说不要，她要自己去洗，我妈妈去洗就好了。我妈没有叫太太自己洗了，还算有良心，说我来洗就好了。你看我命好不好？不是太太洗就是妈妈洗，我当男人就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还好简教授是受过训练的人，知道吗？ 听着妈妈讲说我来洗就好，我当时就跟人家说，哎，妈妈，厨房没你的事啊，厨房没你的事，你赶快去看电视知道吗，歌仔戏啊，说我说杨丽花还在那边等你啊，杨丽花你们知道演歌仔戏的红星啊，很会演歌仔戏的，赶快去看电视，厨房没你的事，赶快去看电视。因为我妈妈心目中男人不用进厨房，何况是所谓的一家之主，我啊，博士嘞，留美对不对啊，当然可以不要洗碗了对不对啊。我说妈妈你不要管，你去洗，你去看电视。我说不要啦，春兰啊，你已经休息了，你也累了，我来洗就好。我也讲着，妈妈你看电视不行了，我来洗，你看电视不行了，我来洗。两个很真诚的在那边拔河啊，他一直叫我去休息，我一直叫他看电视，我说我要洗碗，我妈坚持不让我洗，我就坚持你要去看电视，我来洗，我坚持要洗。我义不容辞的，毫不犹豫的，义无反顾的，果断的，英勇的，清楚的表达我内心的做法，说我要去洗碗。当我毅然决然去洗碗的时候，请问我妈妈难过不难过啊？请问我妈妈难过不难过？她难过自己哦，啊，很难过。当她被我推着只好去看电视的时候，一边走过去，很无奈的走过去，一边讲出这么一句话。她讲是台语的，我用国语来讲啊，没用的家伙，年纪这么轻就当妻奴。啊，台湾说不好，这细汉都做波罗，波是妻子，罗是奴隶，知道？都没用的家伙，年纪这么轻就当太太的奴隶，请问这句话伤不伤人啊？拜托你们有反应好不好？伤不伤人？伤人啊！哦，我听得很难过，但想到妈妈有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他那种时代的人，那种教育背景的人，没有恶意的啦。看那说你记住要伤人，啊、好了好了，我去当妻奴了，好不好？我去做波罗了，你去看电视，你看电视。我只好默默的走开，赶快去洗碗。还好是我心里成熟，很多人心里不成熟。当你要去洗碗，妈妈说不好，年纪这么轻就当妻奴的话，请问你又怎么办？很多不成熟，妈妈，我绝对不是亲我，绝对不是，不然你看，你看，太太你过来，妈妈你看，啪啪啪啪啪。请问有没有做好人啊？有没有？我打给别人看，知道没有？证明我是男子汉，有没有哈？好好，我是受不起，好好好，我当亲我，我要去洗碗了，对不对？我知道当去洗碗了，事情还没有结束哦。两个半夜以后，我家里过年了，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全家都来，对不对？妹妹都来了，全家带来看妈妈，对不对？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就聊天。聊天的时候，妈妈就讲：“哎呀，你们这几个男人呐、啊，春兰是妻奴第一名，啊，你第一名，我第三名，你第九名。”几个男人在那边排戏，就丢脸不丢脸啊？有点丢脸，就 social pressure 社会压力，哎啊，我第一名，第一名。只好忍耐，心里成熟，不要管，这又不是做坏事，没有关系。事情还没结束，在几个月过去以后，哎，我妈妈有一天从台中我住的地方东海大学，她要到南投去，我是南投人啊。当初我们在南投是最穷的时候，我妈妈最苦的时候，当初她嫁给我爸爸是最穷极潦倒的时候，她现在可好过日子，对不对？几个孩子都很争气，对，我家又是信简的，第一个信耶稣的哦。啊，我妈妈没事干啦、啊，反正白天孙子有人照顾，晚上回去这个媳妇儿子都会照顾，她也帮忙这看一看，她很这样很休闲，这根本就没什么事啊，对不对？当她过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虽然我爸爸走了，她没事干的时候，请问她最喜欢什么？最喜欢回南斗去夸耀，知道吗？请洗洗那个袖旁醉。听懂吗？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洒洒香水，当然开玩笑的话了。我妈妈很胖，对不对？而且她最喜欢穿旗袍。哦，那个胖女人穿旗袍很可怕的，我跟你讲。我妈妈就是喜欢穿旗袍，看她那么高兴，回南头展现一下，有没有？当儿子的高兴不高兴啊？也高兴啊，好，这样大家就尽量。听说有一天我妈妈回去的时候，她去找以前呢最苦的时候一个邻居，我们都叫阿婆啊。她跟大阿婆叫阿婆啊。啊，那来跨意了啊！对不起，我在这。他跟那个邻居阿婆讲说：“我们去看戏好不好？我请客。”我妈日子过得好啊，在那哎，我们去看戏好不好？邀请他当时的邻居一起去看戏。阿婆怎么说？我哪里命那么好去看戏？孙子马上就回来，一个四年级，一个二年级，还有一个只有四岁而已。我命不好嘞。还要煮饭，还要洗衣服，还要用家务，我有很多家务要做，我命不好，还有很多事要做的。
我妈妈说，阿婆啊，你都六十几岁了，媳妇做就好啊，对不对？家里人做就好，你为什么要忙呢？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个婆婆跟她的媳妇不合，知道吗？他们家里有严重的什么婆媳纠纷。不要忘了哦，所谓婆媳纠纷是中国人的国粹，不是吗？国粹听懂没有？从孔介东安徽就有婆媳问题，一直到现在啊。但是当这个男人碰到自己所爱的妈妈跟自己所爱的太太感情不合的时候，这个男人讲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害死很多人。你猜他讲什么话？很有道理哦，不过不对。他讲什么？妈妈只有一个，太太呢可以再娶。妈妈只有一个，太太可以再娶，不分青红皂白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三百二十四的，全部就站在妈妈那边，硬着说太太不对，硬着这样怎样呢？让太太无地自容，忍受了十年，但孩子四年级了，婚姻维持了十年多，就只好离开了。请问当这个媳妇离开的时候，当妈妈的高兴不高兴？你看两个女人的战争，我胜利，我胜利，你看我儿子听我的话，你看我胜利，高兴不高兴？当然高兴啊，高兴多久？顶多两个礼拜嘛，对不对？两个礼拜以后他说他要承担一切的家务。当我的妈妈那天回来的时候，你看到他难得坐车到台中，在坐着当时上东海大学，再回到我家的时候，我们已经那天晚上七点多了，我跟我太太已经吃完晚饭了，我们两个在厨房忙，我帮他洗碗，两个一起忙，一起在洗碗，在忙我帮他打点厨房事情，在洗碗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边聊天，一边在洗一边在讲话的时候，我妈妈从后门进来，看着我们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一起做家事，看着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在谈话，我妈妈才跟我讲这么一句话，说娜娜，我看还是像你们这样比较好。夫妻相爱，我们大人就没事啊，请睡睡又帮醉，回到南头看山水啊。他回到南头去，他没事啊，他过得很愉快啊，因为他的儿子跟他的媳妇感情好不好啊？很好，对不对？这样的话，他就更好过，更不好过，更好过。我说我们当男人的不要忘了哈，如果你真的要孝敬父母的话，先决条件是什么？你非得把夫妻关系弄好不可，要不然绝对没有真正的孝敬父母。我跟你讲，不可能。你要孝敬父母，孝敬我知道吗？你在家孝敬父母知道没有？你一天到晚打太太、骂太太、打太太，孝敬父母，请问他会孝敬吗？啪啪啪啪啪啪，呸呸呸，啪啪啪。对不起，我演得太快了，不想不忍演，慢慢演。你会发现，当女人没有办法从男人得到足够爱情的时候，请问她能够孝敬父母吗？她做的是心不甘怎样，情不愿呐。我妈妈跟我们在一起，请问压力大不大？我必须坦白讲，压力大不大？当然有压力啊，我妈妈又没有读过什么书，她也不会什么叫照顾子女，她不会，她用的是传统的那个老套，乡下人老套。她当然疼我们的儿子啊，对不对？疼孙子啊，哦，对对对，看到孙子会很可爱，哦，照把我们照顾啊。不过她的方法有时候真的不敢恭维啊，这个太硬，阿妈宝宝，不，在哪咬我儿子吃这，不，就是，我说不要，不行。我说妈妈不可以这样了，这样不卫生了，怎么可以这样养，不可以这样，这样不卫生呢？你以为我妈妈就听吗？岂有此理，你还不是这样长大的还当了博士，你的儿子是不是博士还很难讲，我跟你讲啊，对不对我太太看不惯，说娜娜不可以这样，妈妈怎么可以这样，这么不对，这样你要这个妈妈讲一下，对不对？不能这样啊，喂小孩，对不对？我说南光不能这样子啊，总会有意见，大大小小总是会有，我跟你一定会有。请问我能怎么办？当我太太叫我跟妈妈讲，说我能怎么讲，一个七八十岁我怎么讲？我看着太太，对不起，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妈妈已经七八七十几岁了，她那个方法，她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改变，我没有办法，她老人家我没有办法改变。当然大家都很失望，不过当时我怎么做你知道吗？我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我就抱他亲他亲他抱他亲他抱他抱他亲他抱太太亲太太，知道吗？对他更好一点。你有时候很好骗，我跟你讲不是骗啊，当对捧他哈，当女人充分被爱的时候， She can do anything for you，他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今天男人嘴巴讲要孝敬父母，其实要的是你的太太好好去孝敬父母，因为她在家她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孝敬父母，更重要是你的配偶也一定要陪你孝敬父母，知道我这一回事啊？如果真的要孝敬父母的话啊，你要先去夫妻怎样相爱。圣经讲得很清楚，人要离开父母，不是抛弃父母，十诫第五诫就一定要孝敬父母，你不能改变，你一定要孝敬，对不对？好不好？一定要孝敬。但是条件是，当你学习离开父母亲的时候，夫妻相爱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怎样孝敬哦。可能还不清楚，我再讲个例子。我常常出国，对不对？以前出国买东西回家，请问风光不风光啊？很高兴哦，我以前出国最高兴买东西回家。当初我出国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哦，连那个洗碗巾都在买，知道吗？一大堆康贝箱，哦，买一大堆。但是我的习惯，你旅行回家买了东西回家，你那个行李哈，放在客厅里面，你不能动的，要打开，知道不能带在房间哦。打开行李，在众人面前打开行李，妈妈、孩子都带，全部都。妈妈，你先选，你先选，你要什么你拿什么，没关系，你先选。第一个选择的不是太太，先帮我选，让我选选选。啊，我太太旁边都怎么弄？啊，我也看着办，没关系了。啊，妈妈选择完了，好，盖起来，到房间里面，太太，我这里面还有一个小东西啦。啊，你一定要孝敬父母，但是要不要爱太太啊？啊，总要爱太太嘛，对不对？啊，男人不能偏待哪一方啊，就要两方面都能满足，知道吗？啊，因为孝敬父母是我们的天分，一定要做，对不对？哎，要不要爱太太，更是我们天分，两个不是冲突，就看你怎么办。所以什么叫美满婚姻？左边是妈妈第一，知道吗？右边是太太至上。好了，第二种离开，我要严重的跟各位讲，圣经只讲说离开父母，但是我自己的事，我强调，这是我自己的看法。美满婚姻不仅要离开父母，也要学习离开子女，对吧？离开子女，夫妻相爱，才能真正的怎样？啊，教导子女。中国人啊，很多都是太空妈，有没有？啊，你们知道看过最近一部那个，不是电影啊，就是最近那个 Times 所看的那个 issue 啊， Tiger Mom， 对，老虎妈妈啊，为了孩子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请问到底我们能给孩子什么东西？请问是不是父母亲很优秀，所以他的子女一定很优秀啊？当然不是嘛。请问父母亲是不是他富有很会赚钱，所以子女就一定很会赚钱？不是。逐渐我们就发现，我们以为父母亲都是博士了，孩子当然比博士更厉害，知道吗？没有这回事。上帝很公平，要不然我爸爸妈妈都是穷苦人家，书也没有读，他的孩子不够格当博士，还要跑到美国来，知道吗？就在你们隔壁克里夫兰呢。啊，不配不配啊。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当父母亲的才智没有办法遗传，我们当父母亲的啊财产也没有办法遗传，有时候你传给他越多反而怎样害了他。父母亲给子女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我讲一个简单例子啊，我跟我太太结婚34年两个月又一天，你们要忍耐，我不断会重复哈啊。请问我这个婚姻专家会不会跟太太吵架？我们结婚34年来有没有吵过架？好多，谁说的？当然你讲对了，好多啊。还好是以前常常吵，现在一来就以前从一个礼拜吵一两次，变成一个月吵一两次，变成一年吵一两次，再好几年吵一两次，对不对？哎，一吵就两三天不讲话，一两天一个礼拜，哎呦，现在一吵架15分钟20分钟就应该结束了，知道吗？不能斗气了啊。请问为什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啊？因为我总要学习，总要学习怎么互相适应啊，对不对？我用了有三招，我今天讲第一招就好，另外两招以后再讲。第一招是什么啊？认输法。我是留美的 PhD， 知道吗？我虽然国语咬字不清，不过口才还算不错，知道吗？啊，我是留美的 PhD 哦，逻辑我还算懂，知道吗？吵架要赢我，坦白讲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跟我太太结婚34年两个月又一天以来啊，我跟各位讲哈， 我吵过，跟他吵过100多次的架，我从来没有赢过一次。啊啊！
你要聪明一点，你赢那个要死，赢那个没用，知道吗？我用的第一话就认输法，知道吗？
啊，反正哎呀，吵的知道，快吵，快吵了。为什么我可以认输？因为我知道夫妻吵架绝对不是思维问题。夫妻吵架是什么问题？是角度的问题。这个都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吧，对不对？碗到底要吃完饭就洗，还是看完电视再洗？请问有没有答案？啊，到底要先度假再来好好赚钱，还是先赚钱再来好好度假？他们这个你要讲都有各种不同的理论的，对不对？管还是应该怎么管？哎，不同理论，钱应该怎么？不同的理论。没有人可以讲出一个定案，对不对？既然没有不同的，都有不同的理论，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何必争执，对不对？我要表示我的大量，知道吗？男人不仅有宽容，当然还有智慧，知道吗？我们在早做讲好，夫妻万一吵架，我先认输，我当男人有度量先认输，向来的习惯，我也会先好了，这个大概我比较不对，对，我先让步一下。但是我们已经养成好习惯。我每认三分，知道吗？我先认三分，大概不能得理不饶人哦，不能得寸进尺啊！我早就说你错，你到现在才承认哦，那我就跟你不一样了，知道吗？我稍微认输的话，他要对我更好一点，知道吗？我认三分，他要还我七分，对我要啥教养会更好一点哦，对不对？7减3等于4，我太太很笨，北女的没有用。他是北一女中台湾最好的女中了，对，江江这边台湾佬知道北一女是什么？哎，他连7减3等于多少，他都不会算，但是这是我们婚姻的什么秘诀？我认输，我先认输。但是你看，我是堂堂男子汉，知道吗？输可忍，输不可忍。有时候碰到某些问题，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太过分了。啊，台湾话就是假狼告狗，知道吗？啊，太气太战了，太欺负人了！怎么可以这样？我男子汉怎么可以认输？这个我绝对认输，我认不了输，我没有办法认输。有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认输哦，僵了一两个钟了，僵了两三个钟了，没话讲了，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就用第二个方法，知道吗？啊，他从那边走过来，从这走过去，我就故意碰他一下，知道吗？碰他一下，他说你认输的时候，我哪认输？我没有认输啊。啊，我是碰你一下而已哈，啊，大前提是我爱你没有问题，小前提这个问题我不要再争执了，但是强调那个大前提，我还跟你怎样啊？我碰一下嘛，对不对？不要讲究，但认输也好，不认输也好，不然怎么办的时候，我最常用的话是，当两个人两三个都不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跑到孩子房间去，当时简明只有国小在3年级还4年级而已，我就跑到他房间假装陪他做功课，这个怎么算呢？怎么算？我就教他。教不到5分钟，我的儿子国小5年级左右就跟我这样讲，爸爸没有用了，赶快去道歉，知道吗？这个孩子居然叫爸爸去道歉，他大概从小看多了，知道吗？父母亲虽然优秀，不见得子女就优秀。父母亲虽然很有才华或是很有财产，不见得孩子就有才华有财产。父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我跟你讲哈，听我的话，父母亲能给小孩子最好的礼物是让他知道爸爸爱妈妈，让他知道妈妈爱爸爸。这样一来的话，他对两性关系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他知道男的跟女的可以和平怎样相处，丈夫的要照顾妻子，妻子的照顾丈夫，对不对？有时候吵架了没有关系，他们会道歉，有时候我们做错了就道歉，没关系，互相宽恕，互相原谅，对不对？哎呦，哪时候要听什么上帝的话，两个一起祷告，两个共同怎么解决争执。他看到眼里男女可以和平在一起，而不是打他骂他甩他，对不对？那你以为你赢他了，结果你祸延怎样子孙呢？当你赚很多钱的时候，你优秀的时候，哎呦，孩子，你考试都第一名的时候，你忘了，当你不断将他考试考第一名的时候，他没有能力跟别人交往，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交往，他不知道什么叫认输，啊，一谈话的下去，结果每个孩子都自以为是，当他自以为是，又得理不饶人的时候，又是学问很高的时候，请问他的太太好过日子吗？给我一个点头吧，拜托。听不懂我就知道再讲一次了。你会发现说，子女我们当然可以给他最好的东西，但是最好的东西不是别的，不是你赚更多的钱，而是让他知道父母亲怎样 相爱，让他的未来知道，哦，这个书本没有办法教，但他看多了，看他爸妈怎么相处，他对未来有信心，这一个男两性关系，这个夫妻关，这个家庭的经营，还是从小看得到。离开父母，夫妻相爱才能真正孝敬什么？父母。离开子女，夫妻相爱才能真正教导什么？子女所当教的功课。第三个，我再做结论了，离开什么？离开事业，离开事业，你的 career 啊，夫妻相爱才能真正发展什么？你的事业。中国四五千年来的文化，当然知道我们的文化很优秀，但是中国有个概念哈，我觉得我们华人要好好深省，不大对。我们很多人到现在都深信，都佩服啊，或者认为一个观念是对的，其实我认为是错的。我把它称为所谓大禹真后勤，你们听过没有？没有听过，慢慢讲好吧。历史记载，第一个皇帝是谁？第一个王是谁？尧嘛，对不对？尧传给舜，啊，舜传给谁？禹。哎，历史记载为什么舜传给禹？我们中国当时教育有没有教？因为大禹治水，然后三过家门而不入。请问治水的人经过家门口三次都没有进来，请问这个家庭会幸福吗？啊，我说如果我是大禹太太的话，我早就自杀了啊，我一定跟他这样讲，先生你坐好，我有话跟你讲，老公你坐好啊，不要叫老公，愚公你给我坐好啊，今天国家社会需要你，看你终日奔波为民除害，当太太的以你为荣，想帮你都来不及，绝对不会成为你后顾之忧，绝对不会成为你后顾之忧，这个你放心。先生太太，我不是不明理的人，看你终日奔波救生命亦无数，当太太以你为荣，想帮你都来不及，绝对不会叫你每天六点给我回家啊，带我去看电影，带我去散步，我才甘愿。太太，我不是这么不明理的人，这个你放心。他说先生啊，做人不要太过分，知道没有？十三年没有看到你呢，我为了知道他们多久没见面，还去看史记，知道吗？十三年没见面了，你不要讲十三年，三年没看到你呢，不要讲三年，三个月没看到，不要讲三个月，先生啊，三整天没看到你了，好不好？三天没看到你了，而你刚刚经过家门口，不要说经过家门口，刚刚过什么，经过什么火车站，好不好？虽然没有马车，没有计程车，不然你也跑回来，知道没有？跑回来，跑一个钟头，跑两个钟头，跑到回家，哎呦，浑身还浑身脏兮兮的，臭汗淋漓的，回家，太太太太，你就回家，你抱一下，亲一下，亲一下，抱一下，抱一下，亲一下，亲一下，抱一下，你知道什么什么意思吧？对不对啊？啊，太太，我是专门回家看你，我好忙哦，很忙，我专门回来看你，看你一眼就抱下去，再抱了十几万，太太，请你要保重，台湾歌叫《千里马不丢》，啊。T.O.O. 没落后，天黑黑的，快下雨了，水快来了，我是专门回来看你，知道没有？现在水快来了，我要去救人了，我再抱一下，亲一下，抱一下，亲，我要走了，知道？哎，再见，我要走了，再抱一下，亲一下，对不对？啊，再抱一下，亲，赶快走，对。你如果千里迢迢回来，就看我一眼，抱一下，亲一下，对不对？跟我讲说你真的爱我，但是为了国家那么多事情，我还是回来看你一下，我该走，我该走了，对不对？当太太再等三个月，甘愿不甘愿？我想三个月概念，你去吧，这个事情重要，为民除害，知道吗？救人的生命，这个重要，赶快去，赶快去，起码你让我知道你还怎样，你还爱我，你还想我，你再怎么样有这个动作。今天不是华人很多时候为了怎样失业，为了赚钱，为了生意，一团又一团，一团又一团，没有时间观念，好久不回家，不认为回家是重要的事情。台湾的男人常常生意晚上夜应酬一摊又一摊的时候，太太说：“先生啊，不要那么辛苦，你都摊回来好不好？早点回来，酒不要喝那么多，对你而言身体会比较健康。”台湾的女人跟先生讲出这种话的时候，你们知道台湾的男人会怎么反应吗？他有标准答案，我背给你听好不好？太太，你一定要忍耐，知道吗？在我事业还没有打定基础的时候，你一定要忍耐。好好把家弄好，知道吗？把孩子照顾好，让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让我好好到外面打拼。
将来如果赚大钱以后，房子买三栋以后，存款几千万以后，我一定回来陪你，知道吗？跟你沟通，跟你分享，啊，然后带你到美国去旅行，带你到欧洲去玩耍，从此以后我们就一定过着怎样幸福快乐的日子。台湾的标准答案是这个样子啊、哦！我就警告台湾的女人，台湾的妇女同胞们，我说，如果你的男人跟你讲这种话的时候，千万不要相信，啊，因为现在如果没有带你出去玩，将来有钱的时候也只是带别人出去玩而已。我就教台湾的女性同胞，万一你先生跟你讲这种话的时候，我将来怎么回答？你跟先生不用不用不用，如果你真正有这个诚意的话，不用不用带我到美国，不用带我到欧洲，带我到后面庭院聊聊天就可以了。美满婚姻不是 there,Japan, 不是中国，不是在美国，到我说不是说在家里面。美满婚姻不是啊，有一天我赚大钱，不要讲这种话，不是 someday is in the future,no! 美满不是 there, 是 here and now! 当两个人还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没有话讲。千万不要奢想说赚大钱以后话就来了，知道没有？啊，哪里说 IQ 这么简单的啊？啊，当你没有钱的时候还不会培养感情，不要以为哪一天你就可以培养感情，不要讲到未来，现在开始，知道吗？离开事业，夫妻相爱，把家弄好，才共同去怎样打拼。万一成功了，会有人帮你一起欢喜，因为感情很好。万一失败了，你还有一个什么？一个 nest， 不管成败。不管赚多少，总有一个人在家好好爱你、疼你、保护你的，让你可以安心的回来，这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三种离开，离开父母，夫妻相爱，好让我们共同来孝敬什么？父母。离开子女，夫妻相爱，好叫我们能够有效的教导什么？子女。离开事业，夫妻相爱，好让我们更能够好好的打拼我们的事业，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六个重点，一是什么？夫唱妇随，情投意合，无怨无悔，将来成为一体，对不对？三个条件，三种离开：一，离开父母，离开子女，夫妻啊，不，离开什么事业，这样才能真正夫妻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低头。主啊，我们把美满婚姻。在你面前向你祈求，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知道婚姻的重要。你在创世的时候用教会跟基督关系仿佛夫妻关系一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写你的样式，好好把家弄好，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幸福，让我们婚姻能够抓紧爱的真谛，让我们家庭充满你的爱。主啊，更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做不出来的时候，有你爱的根源，有你爱的保证，有你爱的支持，有你爱的源头，所以让我们的爱能够源源不绝。主啊，原来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个罪人，很多时候我们想爱，但是爱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你的教导，但是我们做不到。圣灵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来坚强我们，当我们做不到爱不到的时候，你更成为我们爱的源头，让我们高兴欢喜依靠你，让我们把家庭婚姻献在你面前，求主你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